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这周的主持人 Lucy。那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嘉宾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Brian。
那这次我们为什么只有一个嘉宾呢？听众可能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有事。那这个是因为这周是一个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是 Homecoming。 这个活动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一般来说开学前第一个月或者第二个月为学生组织的社交活动，这个就是他会欢迎校友回到母校，然后学生会一起庆祝这一周的时光，然后一般来说会有一个体育比赛，就是应该说是大部分时候是橄榄球，然后橄榄球之后就会有跳舞的活动，然后校园里面也会有一些海报什么的，气球这种东西。然后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庆祝这个学校的集体自豪感和团结精神。这种活动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也有像春秋游这样的活动，不过很少会有就是一个体育比赛然后整个学校一起跳舞。那现在是星期六晚上，也正是很多学校有这个舞会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很多嘉宾现在他们在学校里跳舞呢。
嗯
所以就是我和 Brian 两个人现在在这儿为你们做节目。那所以我就首先来想问一下，就是你的学校有这个 Homecoming 舞会吗？你参加过吗？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活动的经历吗？
对，我的学校是有 Homecoming 的舞的，但是我的学校有点奇怪，它不是就是在这个星期办的。我知道很多就是在我们这个州的就是公立学校都是这个州办 Homecoming， 很多也有些是之前的几个州，但是我的学校有点不同，它是下周办 Homecoming， 所以下周你们就见不到我了。但是回去我刚才在说的，就是我们学校是有 Homecoming， 然后我以前是参加过的，还有在就是我们学校历史上其实第一次办 Homecoming 是两年之前，就是我十年级的那年是因为我九年级那年大家我们就没有办 Homecoming， 因为刚从新冠就是开放嘛，所以大家都就是学校可能觉得刚到学校就有个很大的舞会，有那么多人然后都在跳舞，然后可能很容易又传新冠，所以那年我们没做。但是我十年级那年新冠已经过去了一年了然后我有些朋友在就是像 student government 吧，就 ASB 他们去要了就是跟校长说了一声，然后校长同意了，然后从那个时候之后我们就有这个 homecoming 的舞了。那我就说一说我以前的经历吧。这个舞像 Lucy 刚才说的是就是学校开始一个月第一个月或者第二个月办的，就是欢迎学生和就是 alumni 回来然后跟就是学生一起跳吧。然后我其实搜了一下它的历史就是1910年开始的，在 University of Missouri， 然后它的意义就是让就是这些 alumni 回来，然后去他们的一个橄榄球的比赛然后从此以外就是从那个时间以后就大家都开始有这样子的舞会了。
那我们学校也是有这个 homecoming 舞会的，然后我是就是八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是疫情刚回来，所以还没有上高中。然后九年级开始就是疫情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这种就只有回到正常的。但是我九年级那一年并没有参加这个舞会， 因为那时候我刚刚进高中，然后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我感觉连就是这是什么东西都没听说。然后第二年就是去年呢，我去参加了这个舞会，是我第一次参加。然后这个经历基本上是这样的吧，然后他大概是我忘记具体是从几点开始，大概七八点开始，然后到10点多快11点就是结束。然后到学校里面的话，他会有一些食物，一些人会卖像珍珠奶茶，然后我听说去年好像是前年他们好像卖冰淇淋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去买一些食物。然后我们到那个体育场里面，然后体育场里面他们有一些DJ， 然后还有很多灯光，基本上就是感觉像那些电影里面就是他们那种舞场有很多灯光那种效果，但是是在学校的体育室里面，所以没那么夸张吧，但是就是有一些灯，然后音乐很吵。然后我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我买了一杯珍珠奶茶，然后我都没有和同学一起去，但是到那里面之后就见到了几个认识的人，然后我就和一个人基本上连着跳了2个小时舞，但是我一点也不会跳舞，所以说我就基本上就是在那儿跳了蹦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大部分人也是一样吧，就是感觉上去好像大家会跳那种什么华尔兹什么很美丽，但实际上没有人会跳，所有人都是围成一圈，然后各种乱蹦，然后音乐的话好像是学生可以自己选的，就是你可以去提交你想要什么音乐，然后他们就会给你放。然后我和我的朋友提交了一个音乐，但是因为提交人太多了，所以我们最后结束了都没有放到这一首。我觉得这个活动的话，我的印象是第一次去还挺有意思的，不过学校里面有这种活动每年都会有，而且还有不止一次，所以我觉得每次连着就是在体育场里面蹦个2-3个小时，可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没有特别有劲嘛，不过我第一次去的话觉得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 homecoming 的舞会人多吗？老师也会参与吗？还是只有学生？然后如果有老师参与的话，会和学生一起跳舞吗？
我们的这些 homecoming 的舞会都会有很多很多人去的，但是我们学校是比较小，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会去，所以可能比一个公立学校的就是 the percentage 多吧。我没有听说过有老师去跳过。你们学校有老师跳过吗？
我也没有，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好像一个老师都没看见，所有的组织的人都是学生，那些卖东西的人也是学生。
哦，真的、啊、我们就是有些老师在门口，然后 check in，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要付点钱嘛，然后他就把你的名字勾掉。但是除了这两个两个就是老师，别的老师都没有了。但是我还是多讲一讲就是我的经历吧。我大多数的这些舞会我都去过，然后我觉得 homecoming 可能是最就是我最不喜欢的吧，因为我们的学校每次 homecoming 都举办在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就是食堂里，我就觉得很土吧，然后你要付像我忘记可能是30块40块就进去，然后就是一个黑的对食堂，然后他就放点灯，然后就放点音乐，然后就让你付40块钱，我觉得有点夸张但是我们学校之后还有两个舞会，有个叫 Winter Ball， 就是差不多12月份有一个舞会，然后之后 Spring 会有个舞会叫 Spring Fling， 然后这两个舞会都会更好一点，因为他们都是在就是更好的 location。我记得去年我们的学校租出了 UW 的，就是我们旁边的大学吧，就是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租了他们的 ballroom， 在里面主办的这个舞会，虽然我没去，但是我听说这个特别特别好玩。还有呢，我觉得这些舞会你听上去 会很不好玩嘛，因为你觉得他们就在那儿跳跳跳，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玩的，因为这些音乐都是有快有慢的，所以有些你可以跳，然后有些就是慢一点的，然后让那些就是那些 couple 去跳，然后你们就站在旁边休息一下嘛。然后我觉得最搞笑的事情就是很多我的朋友就跳得很厉害，就蹦蹦蹦，然后很多都出一大笔汗，他每次他的脸全部湿了，然后他把衣服就是他把外衣脱掉，你看里面的衣服全部变颜色了。我觉得是很搞笑的事情，因为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食堂没有 air conditioning 嘛，然后有那么多人，几百个人在里面蹦蹦蹦，就会特别特别的热，但是虽然它有点难受，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玩的经历。
嗯，对，我也觉得这个是挺好玩的经历，确实就是有很多人他们经历特别特别多，他们把衣服脱下来在那衣服转来转去，然后比如说20个人围成一圈在那跳来跳去，然后有可能还会把人抬起来什么的，就是有些人就特别疯狂。然后我也是跳的挺多的吧，我那时候穿了个高跟鞋，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要去跳这么多舞，结果回来的时候这个脚痛的不得了。不过确实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主要的话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如果你和好朋友一起去参加，就可以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活动，而如果只有一个人然后其他人都不认识的话，那你可能就一个人跳的话就有点尴尬，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思。那么你一般会和谁一起去参加 homecoming 舞会？然后你觉得这个重要吗？就是和谁一起参加？
我是跟就是人参加过舞会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以前就是就不是很重要吧，因为我的有个我有很多就是朋友，他们都是男生。然后有一些女生想跟我们一起去所以我们就之前就是这个舞会之前叫个 pre party 吧，所以我们在有个人的家，然后男生和女生见面但是这个之前我们是就是每个人跟一个女生就是对起来，没有什么就选的，就是你就是有些在我们的男生这边，他的女朋友在他们那边，所以就是没有很多可以选的吧，就你的朋友让你跟谁你就跟谁所以我们就去了这个 pre party， 然后之前男生跟女生要拍个照啊，然后要给那个花是啥东西我觉得有点傻，但是我是因为有朋友去我才去的然后我就再说一下这个 logistics 怎么来的吧，就是你先去这个就是之前的一个 party， 然后你们像吃晚饭然后说话，然后之后你们我们就去了那个真正的舞会就大家开过去，然后去跳一会儿，可能跳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之后很多人会去就是之后的 party， 就是像 post party， 很多人会就是喝就是alcohol 吧，然后有些人也会做一些更差的事情但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很多我的朋友会去，因为他们觉得好玩。
好，那么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放空并保持干净干燥，这是决定物品是被回收利用，还是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关键。请擦拭或冲洗食物残渣，并将瓶子、罐子和容器倒空。正确回收意义重大。本广告由金线向您提示，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和谁一起去参加舞会。我来讲一下，我就是去年参加的时候，我听说大部分同学他们或者说今年就是在很多同学在问我你要不要参加，或者他们问我应不应该参加的时候，他们一个考虑的就是和谁一起参加。他们会说，如果你参加的话呢我也参加，如果你不参加的话呢我也不参加，我们要一起去。所以说我觉得一般来说好像我们学校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和同学一起去的，就是确定会有其他人和你一起去你才去。但是我去年的时候就是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准备，我就不知道会有其他哪个人会去。我倒是知道有几个人不去，所以我想我是不是去了之后就是没有认识的人啊。但是实际上去的人相当多，然后也有很多我认识的人，所以我到了那个学校，到了那个舞厅里面之后，就会看到一些认识的朋友，然后就挥挥手，然后他们有些人就两个两个或者三个三个，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就是他只有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两个人，然后我们之后就两个人就一起跳舞。然后那个人不是男生，我们都Brian 你说你们会是就是男生和女生会配对的，但是我倒是没有看到，除非他们本来就是男女朋友，不然的话不会有人就是男生和女生配对的。
是因为我们的组里面有个男生，他的女朋友在另外一个人的组，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
哦，好。那这个比较有道理。我反正我看到的是基本上一堆男生在那儿，一堆女生在那儿，不会有两个两个的。然后我也是就是和另外一个女生一起跳了大半天舞。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有些人啊，他们就说哦我不想去，以前去的没劲，什么食物不好，什么他活动不好，就一直跳舞。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Brian， 就是你有什么想法，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舞会变得更加好？
我觉得有个好的主意，你已经说过你的学校有，就是让学生选音乐。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是好，但是他们真的要选就是适合跳舞的音乐，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学校会放一些就是根本大家根本不知道不认识的音乐，然后就没劲吧。还有我们学校做的有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们让一个学生去 DJ， 就是放这个音乐。虽然他弄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很好玩，因为很多人会去他旁边，然后告诉他，哎，下一次可以放什么音乐，可以放这首歌吗？然后他会说，哦，可以。然后我们就放了很多我们喜欢听的歌。除了这个，我可能还要想一想，我能先听一下你的主意吗？
我其实没有特别好的主意，但是我听说的就是很多人抱怨的，要么就是他们嫌食物不够多种类，然后不好，要么就是他们嫌就是只有跳舞没有劲。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加一些什么活动，可以有这种比赛类型的活动，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般来说在 homecoming 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因为有些时候只有舞会的话，你是不是加其他的活动会很奇怪？
可能是有点奇怪，但是如果你放在一个不同的屋里面的话，那应该不会太差吧。我知道我们的学校每个舞会时候会有个 photo booth， 就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去拍照。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看见过每次都有很长很长的一个队，说明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你们的学校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我们的学校就有一些让人拍照的地方。不过我刚才就想，比如说像拔河或者这种活动可能可以举行，或者就是那种扔东西，就是把那种圈套在东西上面这种活动。你今年是一个12年级的学生。
对，
所以有一个12年级的舞会，这个 prom， 是在12年级结束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主要我当然是没去过，所以我不是很了解。不过好像就是如果你有比如说喜欢的人，你可以去邀请他们一起跳舞，或者你就和朋友一起去。 那我就想知道你对这个活动了解什么，然后你今年想去吗？
我其实对这个活动了解的不是很多虽然我是个十二年级，但是我自己没有去过，因为我们的学校只让十二年级的人去我就听说是要先去吃个饭嘛，然后去年我记得我们学校在一个很高级的餐馆，就是特别特别特别高级很贵的餐馆办了这个晚饭但是就是很搞笑的事情是他们没有买他们的食物，他们把一些就是烂的像炸鸡，然后这些外面像这些快餐的食物带进去，然后让他们在一个这么好的一个 venue 然后吃这么烂的食物，我觉得很搞笑。但是这是我听说过，可能不是对的但是他真的舞会我不是很确定他是怎么来的可能是在一个更高级的地方，因为是大家最后一次吧然后我说一下我自己想干嘛吧我这次可能也跟朋友去，但是我有女朋友嘛，所以我应该就带她，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对，就这样。
嗯，那我觉得这个食物真的是非常搞笑他们就会有这种情况。那你说只有十二年级的人可以去，但是我听说的好像是至少我们学校就是每一个十二年级的人可以邀请一个十一年级的人去。然后我哥他去年是十二年级的，所以他去了，然后他也和他其他十二年级的朋友去，然后他好像邀请了另外一个十一年级的人和他一起去。那我们现在就舞会的话题就到此为止，我们现在就聊一下就是 club 俱乐部这种活动。那你们学校也应该有很多这种club 吧，通常会组织哪些课外活动，然后你参加过什么？
我其实就是特别奇怪，我这个高中时候我没有真的没有去过很多俱乐部，但是我听说过很多比如有俱乐部像数学俱乐部但是这里面的人都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聪明的我进去肯定是最傻的，所以我就是有点不想去。这些人他们俱乐部的时候就是在做题嘛，然后去参加这些很高级的比赛虽然我初中的时候也是有点像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已经好久没有做数学了，然后虽然我在就是我肯定比就是 average 好很多，但是跟这些人比就是我真的没有兴趣去在这个数学俱乐部的时候，在数学俱乐部里，我不知道有什么活动，他们会就是课外的活动吧。有一个俱乐部，我知道他们会做一个很大的就是 trip 吧，就是下棋俱乐部。我的朋友他是参加这个俱乐部，然后里面差不多有10到20个人，然后我觉得我们学校应该下的挺好的，因为每年我们都得这个州内的冠军我听说过他们每年都会去 Nashville 就在东部，在 Tennessee 他们去 Nashville 的Chess Nationals 然后每次我都嘲笑我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你下棋去 Nationals 然后啥都不赢，但是我现在觉得其实挺酷的，因为谁会想到一个就是这么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这么就是不重要的事情都可以去Nationals 然后有这么好的经历吧。除了这两个，还有我们学校有很多特别搞笑的俱乐部，比如说我朋友创造了一个 Minecraft Club 就是打游戏的，还有就是 Super Smash Bros就是这个俱乐部就是他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每个星期去这里我们就打游戏我没有去过，因为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但是可能是挺好玩的吧。 哦，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俱乐部我参加过，就是投资。投资这个俱乐部里面他就给你一些假的钱，然后让你去投资。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是很对，因为如果你知道这个钱是假的话，你肯定不会放在就是比跟着跟如果这是真的钱的话，你不会就是投资在一样的地方，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你参加这个俱乐部其实可能没有什么用，因为你这个钱就是不是真的，然后你就会买很多特别像 penny stock 或者一些特别就是很差的股票。现在我想不到更多就。
你刚才说就是你们学校下棋的人会到国家比赛，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个叫 HOSA 的一个俱乐部，就是一个有关医学的。我们学校有一个这个俱乐部我也参加过，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人他们会到州的比赛，然后他们不是全国比赛，但是好像州如果你能够到前几名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到国际比赛。但是好像因为国际比赛是在暑假，然后学校没办法带你去，所以就不能参加国际比赛。然后但是我知道就是每年大概好像两三月份就会有一些人到州那个好像 Spokane 还不是什么地方去过夜。然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我是没有去参加，因为我的项目就是没有需要到那个地方，然后他们还要花好几百块钱才能去，所以说我就没有去。但是我听别人说他们可以在旅馆的床上和老师一起打牌，然后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另外的话，像你刚才提到的打游戏的这种俱乐部，我们学校也有。我哥他以前开过一个动漫的俱乐部，就是在那看动漫。我觉得这种也是挺有意思。然后我知道另外一个最大的俱乐部之一就应该是机器人俱乐部吧，就是他们会有可以最多可以到国际比赛，就是你会做一个机器人，大小大概1米乘1米乘1米吧，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大。然后这些机器人就会基本上打篮球，他们会射进一些框，然后就可以得分。然后他们还要爬到一个杆子上面，然后就可以得更多的分。然后这些机器人我们学校应该玩的挺好的吧，就是可以到那种国家的比赛什么的。不过我这个没有参加过。你们学校会不会有就是俱乐部或者是课或者就是学校组织到外地过夜的这种活动呢？
就是有个我刚才已经讲过的，但就是那个下棋的俱乐部。但是我们学校也有个机器人俱乐部。他们就是有点烂吧，但是如果他们做得好一点的话，是可以就是去州内比赛，也可以去国际比赛。但是他们就是我不知道为啥，可能是因为钱不足够，所以就做得不是特别好。还有个事情就是我们俱乐部只能一个星期就是 meet 一到两次，每次一个小时。除了这个时间你就就干不了活，所以这个机器人的俱乐部需要，其实如果你想得就是去国际比赛的话，你肯定要花很多很多很多时间，比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多的几倍吧。所以这可能是因为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的机器人队不是很厉害。除了这两个俱乐部，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你们的学校有没有，但是我们有 affinity group， 就是像比如说像亚裔的人或者像黑人会 会成一个 affinity group， 然后他们在那里面会就是有一些就是好玩的项目，比如说每天他们会想吃一点中餐啊，或者唱一些他们种类的这些歌啊，我觉得是挺好玩的，但是我没有去过。然后我听说过他们有些时候会去大家的家里，然后一起做饭，还是去一些别的地方过夜吧。
嗯，我们学校是有一些就是这种俱乐部的，但是我没去过，也没有听说他们是有什么活动。不过我知道我们学校就是乐队会有，就是到外地去的。我在我们乐队的墙上看到照片，好像他们以前去过英国还是什么地方，但是我只在学校乐队待过一年，然后我们没有去那么远的地方。不过有一次是有一个去加拿大的机会，但是我很没劲的，所以我没去，但是大部分人都去了，然后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不过我们这里就是西雅图离加拿大很近嘛，所以他们就是开一个校车开过去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和其他几个没去的人就直接合并到另外一个班里，在他们班里待了一天。然后不过还有的话就是我去在波特兰的一个活动，就是他们在街上有这种parade， 然后我们就参加，然后就在波特兰的一个旅馆里面过了一夜，然后我还和一个同学合了一张床。然后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说好像10点钟还不如10点半以后关灯，然后你就不能出去了，结果我们四个人和一个房间，两个人都逃到外面大概12点多才回来。这个挺有意思的。
哦，我要插播一下，我是忘记了这其实不算俱乐部，但是我们的篮球队就是在我和我的篮球队，我们上个 Christmas 吧，去了 Las Vegas 打了一些比赛。每年我们的篮球队都会去。我不记得我上队之前他们去哪儿，但是差不多每2年会去一次。然后我们在这个我去 Las Vegas 的时候跟你讲的差不多，就是他说哦，11点之后你不能再出来了，但是他们也没有很，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有多 strict， 因为我没有出我的屋，但是我们是一间屋，就是有4个人，然后有2张床，所以每张床睡2个人，然后是有点难受，但是最后我们是很好玩的。
那我们现在再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析，
讲情绪，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今天我们来听一段有关搬家的对话。
Hey Emily, how's the new place?
Hey, it's great, but I'm still unpacking, you know how it is.
Oh, totally, moving is the worst. Need help?
That would be amazing, actually. I'm drowning in boxes.
No problem, I can swing by this weekend. How's the neighborhood?
It's nice, quiet and close to everything. The best part? There's a park right down the street.
Sounds perfect. Bet it'll feel like home soon.
I hope so. I'm just trying to get settled. Thanks for offering to help.
Of course. We'll get it done in no time.
You're a lifesaver.
Wei,艾米丽，新家怎么样？
嘿，挺好的。不过我还在整理东西，你知道搬家有多麻烦。
哦，我完全理解，搬家真是太糟糕了，需要帮忙吗？
其实如果能帮忙就太好了，我被箱子淹没了。
没问题，这个周围我可以过来看看，社区怎么样？
挺好的，安静又离一切都很近，最棒的是街上就有一个公园。
听起来真完美，相信很快就会感觉像家一样。
我希望如此，我只是尽量让自己安顿下来，谢谢你愿意帮忙。
当然，我们很快就能搞定了。
你真是我的救星。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听到的词汇。
Swing by， 就是口语化表达，指顺道去某地或顺便拜访，不需要提前安排的短暂访问，通常用于朋友、熟人或同事之间的随意对话。它能让对话听起来更轻松随意。
Unpacking， 指搬家后拆开箱子并整理物品，也可以用于形容旅行后整理行李，甚至可以比喻整理复杂的事情或信息。在搬家时，这个词有强烈的日常感，尤其在表达适应新居生活时。Drowning in boxes，这是一个夸张比喻，字面意思是被箱子淹没，其实指的是有很多箱子或东西需要整理，忙不过来。在更广泛的语境中，也可以形容忙于某种任务或面对太多工作无法应对。 Neighborhood 指居住的社区或邻里，可以指在地理上的社区范围，也可以指邻里之间的社交关系和环境氛围。这个词可以用来评价住所附近的便利性、安全性或宜居度。
Get settled 表示在环境中安顿下来或适应，通常指搬家或开始新工作时逐渐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也可以用于表示解决了困扰，找到了平衡和舒适感。
Drowning in boxes， 再次强调，这是一个夸张性表达，指被大量箱子或工作淹没的忙碌状态。在搬家场景下，表达面对大量待拆的箱子感到压力。在其他情境中，如工作场合，也可以形容因任务繁重而感到忙不过来。Quiet and close to everything， 这个短语用来描述理想的居住环境，既安静又方便，离超市、学校、公共交通等日常设施很近。这是人们在讨论搬家或评价新居时常用的表达，常与其他形容词搭配，如 safe 安全的或 convenient 便利的。 getaway 这个词通常形容短途旅行，在从日常压力或工作中逃离的片刻放松身心，它通常与 weekend 周末或 vacation 假期等词搭配，表示一种轻松愉快的休闲体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周的情景美语节目。现在我们来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俱乐部。你觉得这些 club 组织的活动对学生的社交和学习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肯定对学生的社交有很大的帮助。我知道我九年级的时候，我刚来学校就是去了一些俱乐部，然后见到了很多新的人。但是虽然我是有点害怕，因为很多人都比我大，比我高，然后我都觉得他们很 intimidating。但是就是去了俱乐部之后，然后跟他们说了会儿话，我就学到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的人，都是很愿意帮忙的一些人。这样子通过俱乐部，我就是交了很多比我大的朋友，然后我像九年级十年级就用了这些朋友，通过这些朋友就是问了他们一些就是我应该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像去年我问了我的朋友就是怎么申请大学这样子的事情，都是很对我来说很有很重要的，然后很帮助的，所以我会特别去让你们 consider 去一些俱乐部。我觉得俱乐部可能也会让你学习的更好吧。像我刚才说的，有些数学的俱乐部，或者像科学物理俱乐部，这都是不是我自己会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些人那么聪明，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很多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经历，特别是如果你是就是九年级进来，然后你是想数学学的更深一点，然后去一些更厉害的比赛，通过这些俱乐部你是可以得到这些事情。
我觉得俱乐部就是对学生的社交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我在学校里面参加的这个水球这个运动，它好像实际上算是一个俱乐部。就是学校里面这些运动，像比如说橄榄球或者是游泳这种，他们算是学校自带的一个运动。但是水球它好像是一个外面的俱乐部，然后就是确实是和学校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它是一个俱乐部。然后我觉得像这种运动的话，就是对社交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在认识的一些好朋友，就是在这个运动体育俱乐部里面认识的。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对学生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报大学这方面的帮助，因为就是实话实说，大学喜欢看到你不仅是参加俱乐部，然后如果你能够成为队长，或者是就是你能够参加比赛，然后得什么很好的名次的话，那这个就是表现出来你很有能力，然后很喜欢这种活动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主要就是社交，然后还可以帮助你考大学更加好嘛。那如果有机会参与 club 的活动策划，你会想要组织什么样的活动？
所以像如果我是 club 的一个就是最高的一个人，
对，可以。或者说如果你是自己想要举办一个新的都可以。
那要先考虑就是举办这个是怎么举办的话，我的学校应该是挺 strict 的，你一定要去先把这个主意就是俱乐部的主意给一个大人说一下，然后要被这个大人 approve， 然后你还要找一个老师跟你一起做，所以 每个俱乐部的 period， 他这个老师一定要在那儿，否则你就不能举办这个俱乐部，因为他有些就是 liability 的事情嘛，一定要有个一个老师在旁边，所以因为有这个 system， 很难举办就是好玩的俱乐部。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怎么开始了那个Minecraft 那个俱乐部，因为我听说举办俱乐部是特别难那个事情啊，所以如果我想举办个俱乐部的话，我可能不会做就是一些特别傻的像打游戏的俱乐部，因为我觉得可能会被那个大人拒绝我觉得可能一个好的主意就是可能就是像体育的运动部俱乐部吧，比如说像打篮球，或者像一个没有那么受欢迎的运动，不是受欢迎，就是大家不是很知道这个运动比如说像高尔夫球还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买一个就是能弄高尔夫球的东西，然后去玩一玩，我觉得这样子的运动大家可能会很愿意去参加但是对，我觉得这些就是没意思的像打游戏的俱乐部可能会很难举办。
嗯，对，我也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些像比较冷门的体育活动，或者说我觉得可能就连比如说打高尔夫都是一个很正式的活动，就是有世界比赛什么的，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就是瞎玩玩的什么就是和体育有关的活动像那种就是我们学校里面好像有一个俱乐部就是flag football 不是说有什么世界比赛这种这么正式的嘛，但是就是一个挺好玩的活动，然后我觉得像这种应该就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如果我要举办一个俱乐部的话，我可以办一个比如说像画画的俱乐部，或者因为我并没有听说我们学校里面有至少有哪一个特别大的人才量很多的画画的俱乐部，学校里面确实有不少就是画画的课，或者他们有做陶瓷的或者是做玻璃的这种课，不过我觉得俱乐部如果你可以搞出来一些你如果有一些颜料或者是你有彩色铅笔，然后让一些人画画这种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吧。那我们现在来就是总结一下，你觉得就是像这样，我想先问一下，就是你们学校有没有就是Spirit Week 这种活动
是的，其实我们的 Spirit Week 就是Homecoming 之前一个星期就每天有个不同的 spirit， 所以星期一就开始。
嗯，对，那我们也是，就是每天他要你穿一些不同的衣服，比如说他说你今天要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要穿和海洋有关的衣服，然后你就穿蓝的什么的这种。那你觉得像学校举办的这种舞会啊，或者是像这种Spirit Week 这种活动你觉得有意义吗？意义到底有多大？然后在培养就是学校的精神或者是鼓励社交这方面都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觉得意义肯定是有意义的吧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都是不是大家不是就是individual 的人，就是一个 community 吧，因为大家都穿的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的 execution 就是不是特别好，因为每次他们说哦有 Spirit Week， 然后星期一是像穿粉红色还是什么东西，他们都不知道，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粉红色的，所以他们都做不了这个 Spirit。我觉得也有很多时候他们说像穿像 cowboy 的东西但是可能像10%的人有像他那样子的 cowboy 的帽子啊，然后那些那些 boots 所以其实没有很多人会做这些 spirit。 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 比如说体育比赛，很多体育比赛会做像 whiteout 或者blackout， 就是大家全部穿白色或者全部穿黑色。我觉得这样子的是最好的，因为大家肯定都有白色和黑色所以这样子大家都会感觉像他们被欢迎吧。
嗯，对，我也是非常同意，就是他们想要鼓励大家就是有这种精神，然后大家如果可以穿同一个颜色什么的，但是问题就是他们经常给你一个话题，但是没人能穿这个衣服。就是不是我不想穿了，但是我真的没这件衣服。比如说我们就是好像这个星期他就有一天是根据不同的年级，好像一个年级穿黄色的，一个年级穿红色的，然后一个年级穿黑的，一个年级穿白的。然后我就注意到穿黑的和穿白的的人都有很多人参加，但像穿黄色的人就很少。我觉得不是因为他们这一整个年级都一点精神都没有，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黄色的衣服。所以说我觉得像这种活动确实挺有意思的吧，并且可以就是提醒同学你是这个学校的一部分，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学校，不然的话大家可能有时候就会想不到自己和学校到底有什么关系。就是我天天到这个房子里来上课，但是如果有一些这种活动的话，就是可以提醒你这整一个学校都是一起的吧。但是他们确实应该就是把这种活动搞得让大家能够参加一点。那就是最后很快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如果有一些学生他们可能朋友很少或者是特别内向，你觉得怎么样鼓励这些或者就是平时不想参加活动的人，就是多去参加舞会，多去看橄榄球比赛这种活动？
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平时就是特别不想跟别人说话的，是很难让他们去参加这些舞会。我记得我以前也是很内向的。我不是说我现在是外向，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没有那么内向了，所以我是可能会更主动去这些舞会和橄榄球比赛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出来，但是如果这些人看到他们朋友会去的话，那他们也会去，所以最重要的是让更多人来如果更多人去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哎，我有点 missed out， 所以我一定要去但是让更多人来的方法我是不知道。
对，我也同意，就是一般来说如果你见到朋友去的话，那就更加会去如果朋友请你去看比赛或者请你去参加这种活动的话，就会有更多人去。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请更多人去的，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贴更多的海报，然后就是让所有人，因为我像九年级的时候我就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这种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他如果可以把前几年的视频拍一些好的给大家看，这些活动是什么样的，那么可能大家会更加了解一点。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六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